我们今天要来讲大卫犯罪以后的结果。大卫犯了一个罪，就是他明明知道不应该去带着骄傲的心数点民数，但是他还是要强制执行。我们也很遗憾，在执行完了以后，罪已经发生了以后，他觉得错了。那我可能我们不太懂哈，就是数点民数就算是罪也不是那么大的罪，可是大卫祷告哈，在撒母耳记下24章第10节，大卫说，我行这事大有罪了，大的罪，那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，因为我所行的甚是愚昧。各位，今天我们讲的跟我们以前讲到说扫罗犯罪，扫罗杀掉了基遍人，然后造成饥荒，有点类似的情形。这次是大卫犯罪，也造成我们所谓的一般讲的无辜者，我们已经说没有无辜者，但是起码不是犯了这件事情的人的死亡。结果也是跟我们上次讲的一样，就是我们相信是人间的死亡不是最坏的事，但是的确这呈现出了一个图画，就是如果要消除罪恶，这个罪要除掉，需要有赎罪祭，需要有无辜者来代替。所以耶和华，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。各位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覆水难收。你犯了罪，那个罪怎么除掉呢？你可以说免刑罚，但是怎么除掉那个罪呢？啊，除掉罪当然就是上帝的爱，耶稣的宝血。那旧约里面就有一个献祭的制度来让我们看到预表。好，不过我们还没到献祭的时候，我们先看啊，大卫觉得他真是很愚昧。然后呢，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一个先知叫加德，你去告诉大卫哈，有三样灾，你让他选，我要降你一个灾，三个你可以选一个。第一个是国中会有7年饥荒，第二个你要在敌人面前逃跑，被追赶3个月，第三个你国中会有3日的瘟疫。啊，你好好想哦。然后我要跟上帝讲，各位，我们先想想看哈。你做错了哈，大卫做错了，大卫数点民数，而且是在臣子，而且是最强悍的臣子约押的强烈反对下，他一意孤行，非做不可，他犯罪了。犯罪了，现在上帝对他很好，你选三个灾，一个灾全国饥荒7年，一个灾你逃跑3个月，被敌人追3个月，第三个瘟疫3天。各位，你觉得大卫应该选什么？如果我说是你，你会选什么？哎呀，好汉做事好汉当嘛，既然是我做的，那么而且看起来最好的就是我被敌人追3个月嘛，因为这样百姓也不必死，也不会因为瘟疫而死，也不会因为饥荒而饿肚子7年。哎呀，大卫选了一个最坏的，我看真的觉得好自私啊，但是再想想看，也不能怪他自私，是我大概要选这个，很自私，很孬种，很没有担当啊！但是我们都是这样子。而且大卫还用很近钱的话来讲，他用一个很近钱的话来掩盖他的卑鄙，或者掩盖他的懦弱。哎呀，我很为难呐！啊，让我落在耶和华的手中吧，因为他有丰富的怜悯，我不要落在人的手里。意思就是说我不要被人家追赶，这是很自私啊！你为了让自己舒服一点，不被追赶，你就让全国要死这么多人，或者是7年的饥荒，实在不应该。但是我觉得啊，我们也不要只看到大卫眼中的刺，忘记自己眼中的梁木。我们如果有大卫的经验，被追赶的很苦，我们也会说，哎呀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不要再被追赶。而且大卫现在年纪也大了。好，他就说，那么上帝另外两种，只要跟我没关的那样两种都可以。那我们也很稀奇啊，大卫做错了，为什么不罚大卫呢？为什么让全国的人受苦呢？ 这些我们要抱怨都可以抱怨，各位，我们要说上帝的不对，你可以尽量抱怨，然后抱怨到像无神论一样，所以不信上帝。但是如果我们信了，就不能够不说上帝一切的带领都是好的，让我们就顺服。那这件事情耶和华是降了瘟疫与以色列人，他从早晨到锁定的日期就是三天，从但到别示巴之间死了七万人。啊，这瘟疫死了七万人，那什么时候能够停下来呢？下面讲到说哈，天使甚至要灭掉耶路撒冷了，天使要向耶路撒冷灭城了，这是十六节。那时候耶和华后悔了，耶和华就不降这个灾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要说这个灾怎么样免去的，这个灾怎么免去的，和上帝所做的每一件事怎么发生的。第一个答案就是上帝意思这样就好了，上帝什么时候要免就免，什么时候要停就要省停，什么时候要继续就继续，这是最简单一个答案，这也是正确答案。但是我们必须继续看下去，这个灾的停止是因为上帝说不要了，不要降了。就跟我们在前面看到基遍人咒诅发怨言，因为扫罗杀了他们的同胞，所以上帝也就是降下饥荒。那上帝要降是降，上帝要停也可以停，但是我们也说上帝也让人有一些降，使他降使他停的一些作为，还是上帝做，但是我们人并不是木偶。第一个原因是上帝就后悔了，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上帝认罪了，对不起，大卫认罪了哈。十七节，大卫看见面命的天使，就祷告耶和华说：“我犯了罪，行了恶，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？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。”灾祸能停止，因为认罪了。但是呢，还有一个原因，这三个原因都是一样的哈，就是都是同样一件上帝赦罪的事，但是有三个不同角度来看，赦罪或者是施恩。都是上帝的旨意，但是也可以说他叫那个当事人，产生灾祸的当事人认罪。然后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大卫献祭了。大卫献祭在第24章的25节，他献祭了以后，耶和华就垂听国民所求的，瘟疫在以色列中就止住了，献祭了。那又跟我们以前讲过的，就是有一个代赎，当那个无辜的代替了以后，那个上帝的怒气就消除了。一再圣经这样讲，这里无辜的当然就是那只牛了。当然我们也不要忘记认罪的部分，也不要忘记耶和华后悔的部分。耶和华后悔我们也讲一下，就神的全能来讲，他当然绝对不会后悔了，一切都在他的旨意中，不会有任何的改变，没有转动的影儿。但从我们人来看，他会后悔的。那个是一个拟人化的写法，让我们知道上帝会把原来的好的不给我们，而把坏的给我们，会把原来计划要坏的给我们不给我们，给我们好的。所以好的后悔就像这里原来要毁灭了，或者像这个约拿书里面，宁尼微城要毁灭，但是他们披麻蒙灰悔改，神就后悔了。有人说后悔就是忧伤哈，这个我想是不通的。尤其是尼尼微城人悔改，有什么要忧伤的？尼尼微城悔改，上帝就后悔，就是改变他的意思。这是我们从人来看啊，是这样的，不必担心啊。圣经这样写，我们就这样用，就后悔了，然后就不降灾了。当然也有所谓比较坏的后悔，就好像说是挪亚的时候，神原来要人生养众多，可是因为人罪恶深重，不肯悔改，不肯听挪亚讲的道，所以上帝就后悔造人，要灭掉他们。那我们希望我们有一个信靠上帝的态度，使上帝呢总在我们犯罪应该被处罚的时候，他后悔不降所说的灾。我们求神不但不降所说的灾，而且能够赐福给我们，而不要骄傲自大，使那个赐福被上帝拿走了。好，这个上帝要灭掉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这个耶和华在哪里要灭掉呢？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那里。显然大卫也在那附近，我不知道大卫为什么会在那个地方啊。大卫看见面命的天使就祷告了，看到面命天使，我也不知道面命天使长什么样子，但大卫看到了。 那我们看到时间是加德也劝他去，你早点去啊。第十八节，当日加德来见大卫，对他说：“你上去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。”大卫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的名所说的话上去了。亚劳拿观看见王和他的臣仆来，就迎接啊，脸伏于地向王下拜。为什么你要来这里？哦，因为我要买这个禾场为耶和华筑一座坛，使民间的瘟疫能止息。好，亚劳拿就说了，你可以啊，你喜欢拿就拿去，这里有牛你可以当燔祭，有打粮的器具和套牛的轭可以当柴烧，这一切我都给你啊，愿耶和华悦纳你，因为这是灾难的时候。但王说，不不不不不，我要按着实价向你买，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，我一定要自己出代价。各位，在新约我们来看，我们不能出代价，因为我们自己自身难保。不过从新约来看，也真是再一次需要有付代价罪才能得到赦免，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的啊。大卫在这件事上也是犯了错误了，但在这件事上我们也看到上帝所预备的一个救恩，是死了这么多人以后啊，大卫悔改了，认罪了，神借着一个牛羊来免了这个瘟疫啊。各位，我们看这里还有看那个欺骗人的事情，我们都记得哈，这个心中有仇恨有罪恶，就是让上帝的福气不能降下来。我们要把所有的仇恨罪恶去掉啊，借着耶稣的宝血，若不流血罪不能得赦免。这个是撒母耳记下的写法，如果我们看历代志上二十一章那里的写法跟这里有点不一样，当然是同样一件事情，那里的写法呢有更正面的，就是世间所有的不幸的事情，你回去信靠上帝就可以转成正面的。这件事情让耶和华的圣殿的建筑地被决定了，就是这个地方的禾场啊。我们很感谢主，在撒母耳记下讲到最后，就是即使是大卫的一个荒唐的错误，也可以最后因为他悔改产生一个好结果，就是圣殿有了地址。好，这是撒母耳记下，我们就讲完了哈。下面继续我们要看的是列王记上啊，就是大卫在晚年最后的一些事情。那在列王记上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，大卫年老喽，年老了，这个血液循环不是很好，心脏不是很强，所以呢，盖被仍然不暖。哎，我们小时候也做过这个事，小时候呢，我爸妈也讲，那个祖父祖母冷的时候，他们在大陆的时候冷的时候，你盖什么都不暖，就什么叫一个孙子去陪他睡，因为孙子就是一个小火球，很热啊。那在这里呢，大卫就没有叫孙子来睡，看起来有点色情啊，不过也没有那么多色情，等一下就看到了，他盖觉得不暖，臣仆说，为我主我王找一个处女，使他伺候王，奉养王，睡在王的怀里，好叫我主我王得暖。我不知道这个臣仆的建议对不对哈，因为真的要暖，我觉得就是宫里生火嘛，或者真的是小朋友来让你暖一点嘛，为什么要找一个女人呢？啊，这个我觉得不妥当，不知道这个臣仆里面有没有人哈，是也想借着这个女人来在做皇帝旁边的一个眼线啊。你在宫殿里看到太多这样的事了啊。不过这里这些事倒没有发生，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。好了，他们就在以色列全境要找一个美貌的童女，找到一个苏念的童女哈，一个女孩子叫亚比萨，非常漂亮。圣经特别讲她是伺候王，但是呢，王没有跟她亲近，就他们没有性关系啊，没有性关系呢。但是呢，亚比萨也成为一个祸水，这祸水呢是对大卫另外一个儿子成为祸水。我们真觉得哈，宫殿里真的很肮脏啊。真是这些充满了权力和最美的地方很肮脏啊！我连大卫也是这样，大卫老了，我们看他也糊涂了，他真是糊涂。从他犯罪以后啊，神虽然有赦免恩典，但是他实在还是常常有糊涂的情形。 哎呀，我们谢谢神的赦免，甚至神的赦免和恩待让在我们犯罪以后更显出他的作为，但是我们还是会有伤害的。主的涂抹会让我们更上一层楼，但是我们还是要说，如果没有这个罪是更好。好，他老了，糊涂了，意识不清了，一天到晚抱一个年轻的女孩子，虽然没有性行为，但是呢我看他也实在需要下来了。怎么讲呢？又有人要造反了。第一章的第五节，那时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自尊，哈吉是大卫另外一个妃子，那么他的儿他跟大卫生的叫亚多尼亚自尊，他说我必为王，就为自己预备车辆马兵，又派50人在他前头奔走。各位，如果你记得撒母耳记下15章的时候，那个亚撒龙造反前就要有这种声势啊，我要做王了，然后预备车辆，然后有人在前面奔走。第六节是我们做父母需要提醒的，被提醒，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，说你是做什么呢？大卫我们讲过，他是一个宠孩子的父亲，他素来不会叫他的孩子忧闷，就是他从来不会管教小孩，这不管教小孩，小孩就会叫你忧闷了。我今天在教会里实在看到太多这样情形。也许我们前在台湾的前30年哈，还有很多这种比较错误的教育观念，那种打骂啊，很不应当。可是这20年呢，就一反成放纵式的啊，一下是蒙特梭利啊，一下是福禄贝尔啊，那基本上我觉得都不合圣经，都是有一种假定人是良善的，不需要任何管教的。我很担心这种在西方已经慢慢看到有流弊的，在我们台湾啊，也继续的扩大哈。这个箴言讲得很清楚，我们绝对不是喜欢打人呐，也不是喜欢打小孩，但是呢，如果你不管教的话呢，实在是害了你的儿女。是不是我们常常不是像真是像这个醉喝醉酒的人骑马一样，不是东倒就是西歪啊，没有办法走正路的。我们需要管教，当然不是乱打，更不是乱骂，我觉得骂是很不应该，但是错了需要管教。大卫是从来不会管教孩子的，因此虽然他早期已经看到这个结果了，他现在还是这样子。哎，这是我们的遗憾啊，这个爱如果不在真理里面也是不恰当的。所以亚多尼亚造反，亚多尼亚造势，一方面有一点想要推翻父亲，一方面也是威胁到所罗门的时候呢，这大卫都不管。好了，第七节哈，亚多尼亚与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和祭司亚比亚他商议，二人就顺从他，帮助他。哦，这个人等不及他父亲死了，这个人发现有个爸爸好像抱一个童女，好像还活得蛮好的，也不会冷，也不会心脏病，所以就要开始你需要有人帮助，你要造反需要有人帮助。文的他就找亚比亚他，这是祭司；武的就找约押，这是元帅了。人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，或国防部长和宗教部长都在他的跟他合作了。不过也有人没有跟随他，撒都还有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，还有先知拿丹啊，几个人呢？就还有大卫的勇士都没有顺从亚多尼亚。啊，亚多尼亚不管，他觉得他势力够大了。他就有一次在隐罗节旁边哈，那个一个磐石那里，他宰了牛羊肥犊，然后请他所有的兄弟，就是王所有的众子都去，还有做王臣仆的犹大人也都去了，只有先知拿丹、比拿雅还有勇士还有所罗门没有请，所以他是对着所罗门来的。我们不是很清楚大卫什么时候定义要立所罗门做王哈，但是明显的所罗门要做王已经是一个被承认的事，但是大卫又没有好好的来服所罗门的样子，所以当所罗门的哥哥亚多尼亚有一番造反的事情的时候，大卫也没有做什么事，我们就看到他实在是衰老了。好，我很感谢主，在列王记上第1章11节我们看到拿单做了一件很棒的事。各位你要知道，拿单应该是嫉恶如仇的，拿单是上帝叫他去责备大卫的。那么 所以拿单恐怕非常讨厌拔示巴，因为我所爱的这个主人的堕落就是你拔示巴造成的。可是呢，拿单没有记旧恶。当上帝定义要拣选所罗门的时候，拿单不仅对所罗门有极大的关怀，而且对他的母亲这个拔示巴呢也不再念旧恶了。我想这是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需要有的。过去的尤其是人家悔改了就不要再去记了，人家不悔改我们也求主让我们不是在翻老账啊，我们只是防范那个不悔改的人作恶就是了，我们不要翻老账。哎，拿单居然就去跟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说，哎，你知不知道啊，亚多尼亚自己已经成为王了，他何必要关怀拔示巴呢？我说了，拿单这个嫉恶如仇的应该非常恨恶拔示巴，但是好，既然神已经赦免这个事，他就不记这个了。你知不知道亚多尼亚做王了？我们的主大卫却不知道。哎，然后他赶快跟拔示巴出个主意，我要保全你和你儿子的性命。各位，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，在古今中外，在圣经里都是一个新王要登基，真是好多人要流血的。王有能做国王只有一个，王子一大堆，或者是王的儿子一大堆，那么所有其他的不能做国王的就想要杀他嘛。这个我们在中国历史玄武门都是这样子。那现在所罗门要做即位，前面拦阻很多，那么他说我现在要保全你和所罗门的性命，要不然亚多尼亚会杀你们的，搞不好连王都要杀，很肮脏啊。好，我们再来这里也看，我看拔示巴实在是一个糊涂人，现在他年纪大了，他对他自己的状况，他儿子的状况，还有整个宫廷状况，他好像跟他刚刚出世的时候一样，就是他都很被动，他不会主动拒绝王，哎，不可以，他不会主动跟王讲了，哎，王啊，亚多尼亚在做什么，你要保护我们啊，他不会，他很被动。我们希望基督徒不是被动的，我们仰望主的恩典，但我们很积极，像拿单一样。好，列王记上一章十三节，你进去见大卫王，对他说，我主我王啊，你不曾向婢女起誓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，现在亚多尼亚怎么做王了呢？你再在说话的时候我就进去加一句啊。这我们看中国的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情形啊，先安排一下然后进去造个势。拔示巴就进到内室了，好，那里描写的一幅呢，我们也很遗憾哈，王很老迈了，书念的童女亚比撒正伺候王，正伺候是什么？帮他换衣服，正伺候是什么？喂他吃饭。这个王应该已经退下去了，而拔示巴看到这个，我不知道圣经上讲这个是不是也有一点提醒的作用或者对比的作用。拔示巴看到另外一个女的即使没有性关系跟她丈夫这么亲，拔示巴是不是也应该想到以前你也是这样哦，你是别人的太太的时候你就跟王这么亲哦。所以拔示巴很遗憾了啊。十六节，拔示巴向王屈身下拜，王说你要什么你要什么？我自己想到以斯帖记里亚哈水鲁王曾经对以斯帖说，王后以斯帖啊，你要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也给你，你要什么这里拔示巴进去，大卫没有说你要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也给你，看来拔示巴也是失宠。我感谢主，拔示巴还是做了这个事，然后拿单讲话把大卫那个老朽糊涂的心重新唤醒了。你要什么？拔示巴说，我主啊，你曾向婢女指着耶和华你的神起誓说你的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，坐在我的位上，现在亚多尼亚做王，我主我王，你不知道吗？意思就是说你说话不算话了，意思就是有人违抗你的话了。他宰了许多牛羊肥犊，请了王的粽子，别人都请了，连祭司亚比亚他还有元帅约押都请了，唯独王的仆人所罗门，当然也就是王的儿子所罗门，但是要谦卑一点讲，我也不知道你现在还爱不爱所罗门，所以我不敢讲儿子，我只敢讲仆人，他没有请。 现在我们大家都在看你哦，王啊，你是王哦，你现在还是王哦，你还是决定一切的哦，请你小谕大家一下，告诉大家一下，到底谁要做你的王，接续你的位，要不然你死了以后，我和我儿子所罗门要算成罪人喽，要被消灭的。他正在说的时候，拿单也进来了，要进来啊，当然又需要奏告一声。各位，虽然大卫的宫廷可能不像波斯的皇宫里面，哦，如果不是王寝，你擅自进去，连王后都要被杀掉的，除非向你伸出金杖。我不敢，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，但是我们也知道要进去见王不太容易。好，拿单说，哎，王啊，是不是你答应了亚多尼亚，让他做王啊？而今天他宰了许多肥牛，请了王的众子军长哦，亚比亚他他们在那里吃喝、哦、而且在说愿王万岁哦，就是我你的仆人还有撒都的儿子，撒都还有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，王的仆人所罗门他都没有请，这是你吗？哦，你没有告诉我们这件事哦。这个他说的非常恰当，一个总是说决定权在你，决定权在你，一个在说这个亚多尼亚擅自做事，一方面尊重大卫，一方面突出了亚多尼亚擅自做事。哦，这个把大卫唤醒了啊，所以大卫是老糊涂，但还不是糊涂到死啊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下一次再继续讲这一幕宫廷斗争的发展。
来吧，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，等下。